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扫罗熟睡，大卫探营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6章全章。在撒母耳记上26章一开始的时候，那里说啊，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在24章第二节已经讲过一次，扫罗带着3000精兵啊要捉拿大卫。现在西佛人呢在他们这个区域里边发现了大卫的行踪，就来向扫罗王呢报信。所以到了第3节，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，在道路上安营，在这个要道上必经之处安营下来。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了。所以第5节啊，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。大卫实在是大胆，他听说扫罗王带着3000人来捉他，他不但没有逃跑，并且进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，他的兵啊在他的周围也睡着了。那么这里说扫罗睡的地方啊，他的元帅也睡在那里。元帅是谁呢？叫做亚尼尔。圣经说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。撒母耳记上14章50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尼尔是扫罗的叔叔，所以这个亚尼尔啊应该是扫罗的堂弟。这堂兄弟两个人呢就睡在一个帐篷里。第6节说，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这是很危险的，如果没有胆量的人就不敢自报奋勇了。所以这个亚比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第7节，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。扫罗王和他的元帅和跟随他的人都睡着了，沉沉入睡啊。第8节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了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现在好机会来了，你只要下一个命令，我去把枪一下子从他的胸膛上扎在地上，他就没命了。第9节，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扫罗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呀，我们不能随便害他。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就是大卫可爱之处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。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行起，都睡着了。为什么睡着了？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我们知道在24章开头的时候啊，大卫也是住在旷野，扫罗来追赶他，他带着他的人就藏在山洞的深处啊，在黑暗中躲藏。没有想到扫罗要上厕所，一个人呢就进到这个山洞里来。所以山洞里边跟大卫在一起的人说啊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好机会啊，你现在一刀就把他杀掉了。大卫说，我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大卫就轻轻地靠近了扫罗，用他那个非常快的刀把扫罗这个长袍子割下了一角。后来啊，当扫罗王走远了以后呢，大卫就喊叫说，王啊，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？你看，今天耶和华把你放在我的面前，我有机会杀你，我没有杀你。大卫把他的袍子割下来那一角举起来给扫罗王一看，说你看，我今天割下你袍子的一个角，我没有用刀杀你，证明我没有心要害你。所以扫罗王就后悔，扫罗王就在那里称赞他，说你将来必要做大事，你今天恩待我，我要恩待你，我不会再追赶你了。那现在扫罗听了报告又来追赶他，这一次大卫还是照样的说，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当他拿了这个枪和水瓶出来以后，等到天亮，大卫过到那边去，就是到他的这些军人所在的地方，远远的站在山顶上，与他们相离甚远。为什么相离甚远呢？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呢，他不能太近了，太近这个扫罗的兵就会围上来。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说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亚尼尔说，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人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，就是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？大卫在这里啊，要讲给扫罗王听，你的大将军没有能够保护你。十六节，你这样是不好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都是该死的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大家一看呢，找不到了。所以十七节，扫罗听见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，主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十八节又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我犯了什么样的罪？你带着三千精兵来捉我呢？这是没有理由的吗？十九节，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祭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如果是上帝感动你要你来杀我，那么但愿上帝能够接纳我的献祭，使我悔改，让我认错。若是人激发你，如果你是被人激动听了别人的谗言呢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因为我是忠心耿耿，这样的人是挑拨离间，因为他陷阱赶住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这些害我的人就是要把我赶到外邦去啊，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没有份了。这样做就好像对我说，你去侍奉别神吧，那不是要我去拜偶像吗？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二十节，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哎呀，这是犹太人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祈求。他们认为只有在应许的美地才是耶和华所祝福的地方，所以他不愿意离开圣地，死在外邦。那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是在基督里，全世界的人无论活在什么的地方，只要我们里面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外面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是与耶和华同在。以色列王啊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不过是要寻找一个个灶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只鹧鸪一般。你来做什么呢？你抓我像抓一只小鸟吗？没有价值。所以到了二十一节，扫罗王就开始忏悔了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可以回来啊，你不要藏躲了，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不再加害于你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二十二节，大卫说，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，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答他。二十四节，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 脱离一切的患难。25节，扫罗承认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他说：“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愿上帝祝福你。”第二，你必做大事，你是成就大事的人。第三，也必得胜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你的。这就结束了这次追寻大卫的战争。于是大卫起行走了，扫罗也回他本处去了。那么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，大卫写了诗篇142篇，那里说大卫在洞里做的殉悔诗乃是祈祷。第一节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，把我一切的痛苦，我所遭遇这些患难的事情都一股脑儿的告诉了上帝。第三节，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就是当他与主的交通啊，当他与主的这个团契啊，好像受了干扰的时候，就是在这种时候，你仍然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很多的网罗。第四节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，在我孤苦伶仃，到处没有人援助我的时候，好像连救我的主都离我很远的时候。第五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。怎么样哀求呢？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？我们投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说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，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第六节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侧耳而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注意的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在极卑之地，极其卑微的情况之下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你看大卫有600人，那些有的是老百姓，没有受过训练的，扫罗王带着3000精兵来捉他，600个乌合之众怎么能够和3000个精兵来对抗呢？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。他被困在这个山地里边，好像坐牢一样的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如果我能够脱离这样的痛苦的境界，我一定会称赞你的圣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但愿那些公义的人，寻求上帝的人围绕我，扶持我，帮助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今天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你的恩典。所以保罗后来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他就说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乃是靠上帝的恩典而成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什么也不能。